欢迎收听 Idea Pool， 这里我会与你分享脑中灵光一现的想法，不论是自己的生活，亦或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更甚至是整个宇宙。欢迎与我一起思考一下吧。事情是这样，这个是我之前去路易莎点饮料的时候的一个感受，然后让我反思出来的想法。具体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经过是我那天呢就带小孩去上课，然后要回捷运站的路上啊，刚好路上有一家路易莎咖啡嘛，我想说哎，去点一杯冰的鲜奶茶来喝喝。然后我一推进门，然后走到柜台准备要点餐的时候，服务人员就说请到点餐机点餐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两台平板，我真的就下意识的就掉头就走了。然后 我一路走一路就在想说，真的只有 我是唯一掉头走掉的人吗？点餐机点餐的感受真的不是很好耶，因为我原本预设是我走进去只要跟店员口头点餐，然后拿到饮料的时间很快就可以拿到，结果这个点餐的流程跟我预期的有差异，然后简直是把我想要喝饮料的那种冲动性购买啊直接抹除耶。哇塞，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然后我就在想，因为这种点餐方式，比如说刚刚讲的是用平板点餐嘛，或是用机器人的服务啊，真的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体验呢。然后我就找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美国他们的消费者早就有跟我一样的感受了，因为他们的人力短缺问题早于我们嘛。然后像餐厅啊，针对在外场服务的部分，其实消费者用餐的感受也不好，所以有很多餐厅其实在机器人的运用呢，会多半把它运用在内场居多，也就是我们比较常吃到那些炸薯条啊鸡翅这样子比较单纯的这种内容。然后刚刚说到外场服务的部分呢，其实机器人的运用上也是蛮局限场域，比如说你的地要平啊，人流不能一下子那么大呀，那可能要现在室内才可以设定。我们之前也有去一家吃到饱的火锅店用餐，它就有送餐机器人哦，但也是有漏送餐点的状况。机器人来了，但是东西不在上面，然后我们就再加点一次。最后呢，真人服务生就自己端来刚刚漏点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吃了六盘鸡肉。好 ，OK。那美国他们自己也有发现，机器人在跟真人共事的时候的成本啊，不能只单单看那个机器人有多便宜，而是这台机器人会需要有一些人去管理。除了管理以外，这里所有里面的真人原本的人都要花很多时间去跟这台机器人共事，所以这些种种也是有很多隐形成本。所以呢，美国也有一部分的餐饮业者也取消使用，就如同刚刚前面所讲，它就是先暂时运用在内场服务的部分。当然我知道啊，这个所谓的缺工的时代，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全球人口一直在增加耶，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台湾人口明明就比以前多啊。那会有人说啊，现在少子化啊，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是一个经济的结果。如果要数字越高的经济，到底要怎么支持这个数字呢？当然就是不断的消费，不断的消费等于不断的开店，不断的开店啊，不就需要有更多人力的投入？没有人力，又找移工或者机器人喽。那看来目前逻辑会如此的下去。那经济是什么呢？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一个供给与需求的概念。而人类与生俱来呢，就具有满足所有需求的这个能力，应该说去追求满足需求的能力。 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消费吗？就如同前几天我先生跟我说，那就是因为有旧衣回收箱啊，所以我们人类就会想要一直买衣服嘛。他会想说，反正这个衣服有地方可以回收。但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假议题，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台湾有一些地方先是会做资源回收嘛。可是如果事实上他们这些东西回去回收厂不收了，没有办法再收的时候，他们一样就会再把它丢到焚化炉一起化成灰丢。那这些我们所谓可能不可回收的东西，它会再次经由焚化炉焚烧到空气中，我们自己吸以外，它还会聚成的云，聚成的云会下雨，然后淋下来成为我们要喝的水。嗯，好，大家自己想象。那再回到我自己的想法哈，这些人呢，其实虽然他可以帮我们补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人力的地方，但他补得了一时，其实我觉得是补不了人类的无限的欲望嘛。所以也好好内观自己，再进行有效的消费吧。好，所以我当天就决定喝水就好啦，哈哈哈哈。好的，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与我一起 brainstorming 一下吧。谢谢，拜拜。